好，小年牧师好，各位牧长、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啊，继续宣讲圣经啊，真道八十四讲啊，圣经真道八十四讲从啊第一个系列啊，我们呼召听的啊讲的，我们一同啊悔改，一同归正。啊，一同领受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要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悔改和归正啊，不仅仅是没有信主的人要悔改，要归正。啊，当耶稣基督传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其实是给犹太人传讲的，那犹太人其实是教会的，犹太人其实是教会的选民的，所以说这个。教会应当首先悔改，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人应当悔改，在教会中信主时间越长的人越应当什么？悔改。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其中很多的国会议员民间领袖这个参与坐在我旁边都是几个大腕。有的人说，哎，我是信佛教的，我就是说，我说你们佛教啊，现在也毒化了我们基督教，现在基督教也变得这个是佛教化的基督教。哎，他说，哎，马牧师还没这么听说，怎么是佛教化的基督教呢？我说你们佛教，尤其是大众法门、方便法门啊，特别是净土宗，这个死的时候一样念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什么世界，我说我们中基督教传到中国，现在很多人只要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死后升天堂。我说就把阿弥陀佛换成耶稣基督了，但是至于耶稣基督是谁，那没有人知道，至于耶稣我们怎样跟随耶稣基督啊，没有人在意，只是想我传福音信耶稣什么升天堂。酒肉穿肠过啊，只要升天堂就可以啊，所以说我就称之为这是佛教化的基督教但是根本不是真正的圣经启示这个先知使徒所见证耶稣基督本身道成肉身向我们所传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的转向这个圣经中所启示的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然后像小宁牧师给大家介绍的中间的核心的内容是我们给大家讲到以使徒信经为标记的道统真道教义的体系我们所信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犹太人以圣父为中心，福音派以基督为中心，灵音派以圣灵为中心但是真正合乎圣经启示，合乎大公教会正传的正统信仰我们应当是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为中心，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神本主义这个使徒信经不仅向我们告白了神本主义，而且也向我们告白了这个世界的创造救赎已成全所以你说以救赎为中心这不合乎使徒信经你要说这个世界要毁灭了这也不合乎圣经这是妖言是吗惑众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毁灭这个世界最终要更新不仅要更新这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说最终我们的归属不是说我们要升到天上某个地方，最终我们的归属是身体是吧复活，在哪里复活？在火星上复活在冥王星上复活不是的，我们的身体是在地球上什么复活所以这些很多我们明明这个不带任性，我信身体复活但是我们不信这个地球会得到更新，世界会得到什么保守这些都叫称之为什么小派信仰。什么叫小派信仰呢？弟兄姊妹牢牢记住，小派信仰就是第一没有回到圣经整体性的启示，他这是从圣经中叫抓取主义，拿来主义，拿来一段经文，抓来一段经文，无限的夸大 啊，然后就建立了一种小派的学说啊，小派，啊，第二个呢，他没有这个教会内的啊使徒的什么传承，啊，他只是高举一个人啊，有的人高举尼多生啊，尼多生当然是上帝中文的仆人，有的人高举加尔文一个人啊，有的人高举唐崇荣啊，有的人高举这高举那，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不要特别高举一个人。啊，你要知道，真理的传承不是借着一个人，真理的传承是大江大河。啊，我们就知道，从使徒时期、教父时期、中世纪，啊，然后宗教改革的时候，哪怕是加尔文时期，啊，也是群星什么灿烂。啊，真理不是靠一个人传承下来的。啊，所以说，如果你片面的高举一个人，啊，你就知道这是小派。小派的 cult 在英文中翻成 cult，不知不觉小派这一不小心就成了异端邪说，甚至成了邪教了。哎，片面的高举一个人。然后第三个方面，这个小派有什么特征呢？啊，小派的特征总是啊，我是被打压的，我是受迫害的，啊，我最终啊，只要升天堂就可以了。所以小派的特征呢？他从来不会想到成为主流文化，他从来不会想到治理权力，他从来不会想到更新文化，他就想着，哎，我又受逼迫了，我又坐监牢了，我早死就早升天了。所以小派呢，对这个世界啊，他是不抱盼望的，啊，他不会参与这个世界，啊，他不会像我们啊福音派啊，我们改革中讲的，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他没有这个角度，他反世界、反文化、反传统、反人学、反政治，啊，最后呢，啊，他唯一的盼望啊，就是我要信耶稣、升天堂，哎，他不会像耶稣所祷告的那样，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所以这个小派啊，就比较狭窄。啊，叫小派，所以说我们得给大家再总结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这种小派信仰啊，在圣经上啊，它是一种抓取主义、拿来主义啊，它不会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啊都强调啊，它不会既传福音也讲什么哎律法啊，它不会把神的真道传的什么哎全备啊，它拿出一节经文、两节经文。片面强调，无限强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哎，这就要啊极端了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没有历史的传承啊，片面的高举一个人啊，片面的高举一德之见。所以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学问啊，都是啊承先启后，都是大江大河啊，不是真正的学问和真理的体系，不是从你一个人开始的。啊，所以你看，在圣经中很多地方讲的家谱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出生在这个家族中的，你是出生在这个家庭中的，你不是从石头缝里什么哎蹦出来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要有啊历史性的真理的传承啊。第三个方面啊，领袖的使命啊，在对于世界的关系上啊，不是仇恨世界的啊，不是仇恨文化的。啊，不是仇恨政治的，啊，不是一排子想着信耶稣升天堂的，啊，那种是非常狭隘的，啊，也不是啊，仅仅讲受苦，啊，但是你得福不讲了，啊，仅仅讲贫穷啊，富足就不讲了，啊，仅仅讲疾病啊，这个医治就不讲了，啊，仅仅讲苦难兴盛就不讲了，仅仅讲受逼迫啊，但是你执政掌权，哎，你就不讲了，啊，所以。这些讲的呢，啊，从他和世界的关系来讲，都是比较什么，哎，狭窄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啊，小派信仰，啊，小派信仰呢，啊，说的，啊，好听一点是边缘性的，啊，基督教里面边缘性的宗派，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啊，就是异端邪说。啊，再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邪教组织啊，有没有邪教？当然也有啊。在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我就给大家给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的词，叫小派神学、小派教会啊。一个是在圣经上啊，第二个是在传承上啊，第三个是在目的和使命上啊。圣经上它不是归回旧新约圣经啊，整个的教训。 啊，在传承上他没有我信啊圣尔公之教会，啊，然后在这个目标和导向上啊没有这个文化使命的担当，啊，没有这个责任意识，啊，只是相信耶稣什么哎升天堂啊，所以这就叫啊小派。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些小派神学的时候，啊，他在道统上背离使徒信经，在国统上背离这个主导文啊，因为主导文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哎，天上，然后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哎，是天上地上，啊，然后主导文是三一的，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你祷告啊，祈求啊，合乎圣灵教导和引领的旨意，所以说。这个国统啊，这个主导文所代表的国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是有一个三一的框架的，不是像现在很多基督徒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圣灵啊，哎，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啊，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是有三一的次序的，哎，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而且这个耶稣教导的这个国度的祷告啊，不是在，不光是在天上。更是什么在地上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说，哎呀王牧师啊，你们这个讲的啊，在人间建立天国啊，天国在地上，这些都是新派神学，都是解放神学，都是离经叛道。我说你明白神学明白圣经吗？那耶稣怎么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啊？啊，不是降临在地上吗？底下明明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在地上拓展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那怎样是异端邪说了？你把神的国度仅仅局限在捆绑在天上，捆绑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局限在人心之中啊，是神的国度没有在地上彰显，你乃是离经什么爱叛道啊，因为耶稣基督教导的非常清楚，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啊，直到什么哎永远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啊要国统啊。大家讲到啊法统的时候，当然是十条诫命啊，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哎方圆啊。加尔文甚至讲啊，这个啊律法啊是国家的灵魂，所以啊只有明白加尔文这句话之后，你才知道啊为什么圣灵做工最明确的标记是什么？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为什么在诗篇第一篇、诗篇十九篇、诗篇幺幺九，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唯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所以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啊，是由圣灵把律法刻在什么？哎，心板上的啊，你没有圣灵把律法刻在心板上，你怎么分别为圣呢？你怎么知道何为是何为非，何为圣洁何为污秽，何为罪恶何为公义？你连个标准都没有，连个准绳都没有，连个底线都没有，这样的人就最后你只能讲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啊，大不了小命一条啊，这些是不在本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法统的时候是至关重要啊，甚至包括我们改革中神学啊，整个圣经教训什么啊？威斯敏斯特小教廷问答说，哎，整个圣经主要的教训是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哎，这是福音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或本分？这就是什么？哎，律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始终给大家讲，我们要讲福音啊，传福音还要什么讲律法啊，甚至圣经讲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弟兄姊妹，其实真正传福音啊，我深信如果你没有讲律法，你所传的福音不是福音的啊，如果没有律法书，你这个福音书没有任何含义的啊，如果你没有讲明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那你不可能讲明悔改之道，不可能讲明耶稣基督啊是降临，是把他的子民从什么从罪中救拔出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严肃的思考这些问题。当然在第五讲我给大家讲到正统啊，正统是政治啊。昨天哎呀，一个弟兄姊妹啊，也是国内教会被打压的啊，牧师被啊抓起来被判刑啊若干年啊，然后啊他就成了牧师的代表，就说哎呀，我们牧师在讲坛上
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政治的话啊，却因被颠覆国家政权罪啊被抓捕了。我说你这就是做假见证啊，你这就是做假见证啊。你的牧师如果一句政治的话也没讲，第一你不明白什么叫政治，第二或者你的牧师有问题。为什么呢？那政治不就是管理吗？啊，政治不就是治理吗？啊，政治不就是权力问题吗？权力问题、管理问题、治理问题，圣经讲不讲？当然圣经讲啊。圣经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这地。那上帝不就是把治理的权柄赐给人了吗？那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时候不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耶稣讲权力，圣经讲治理管理，这不是政治吗？啊，如果一个牧师讲台讲到他连这样的天国政治都没有讲过，他是牧师吗？你认为牧师在讲台上没有讲政治，那就是啊，那就是这个没有动共产党的奶酪啊。所以共产党抓他就没有道理，你根本不懂政治啊，你讲的牧师也是你根本不理解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真的是我为这个下监牢的牧师啊，因为这个代表他的信徒啊，感到非常的遗憾。哎呀，这门徒这信徒啊，怎么搞的？整个的把这个把老师的教训全部给推翻了，还觉得自己哎，我就不多讲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正统的时候，我们不是争权夺利的啊。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外邦中做大臣的啊，做君王的啊，都是辖制别人啊，这个定你一尊啊，世世代代。无穷无尽，打江山撞江山。耶稣说什么呢？人子来，你们中间为首的做王的要做为首的什么仆人啊。所以耶稣，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不是成王成霸，我就常常讲开玩笑讲，那是王霸。那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做为首的仆人啊，是多给你的，要给你什么多要啊，你白白得来的要白白什么来舍去啊，要归荣耀圣诞给上帝，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其实要是想法就是爱人如己，我们讲的是爱的权利，我们讲的是爱的侍奉，我们讲的是爱的政治，我们讲的是爱的痛苦，我们讲的是爱的牺牲，我们最终讲的是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讲政治啊，我们是讲真正的合乎神的心意的政治啊。所以我们在正统，我们就特别给大家讲的申命记啊，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讲到以色列，你要听啊，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而且把上帝的律法不光是刻在心板上啊，写在门框上啊，而且要挂贴在额头上，而且还要什么写在城门上。城门代表什么？城门就代表公共领域啊，城门就代表城邦，城门就代表国家啊，是不是当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弟兄姊妹啊，这是圣经中讲的啊，这个政治的啊。当然政治最大的政治，使徒保罗也讲，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什么来服我啊。说今天我们也会讲到啊，在这个当这个门徒称耶稣 Rabbi 啊，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拉比啊，拉比有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 Master 啊， Master 是什么？父子啊，大师啊。这个 Master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要攻克己身啊，胜过攻城啊。这个方面我们会细讲。在第六讲中，我们给大家讲了正统与文理啊，正统神学啊，必然要建造文明啊，那些歪门邪道啊，就是让人砸锅卖铁啊，世界末日啊，这个随时毁灭啊，砸锅卖铁，上大学的别上大学啊，上班工作的别工作啊，这个结婚的别结婚啊，世界末日随时到来，咱们就这个撇家舍业砸锅卖铁啊，就要外出传福音就好了啊，这是这个根本没有文明的概念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啊。最终我们讲到第七个系列啊，学道与学统与传道。说弟兄姊妹，这一个系列是空前的难讲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学统啊，在今天教会中已经丧失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啊，我做这个啊北京大学研究生 这个法学、法理学的、法哲学的研究生，我做神学的历史神学的研究生，要碰到专家、碰到同行，人家就问志勇，你在北大导师是谁？我说沈宗林先生。哦，那人家知道你的这个门派是什么啊？是法理学的啊。沈宗林先生是这个西方法理学啊，他是谁谁谁谁。然后说，只有你在这个学神学的时候，谁是你的导师啊？我说Richard Muller。他们说Richard Muller 不得了啊，他是研究这个清教徒研究加文神学、历史神学的国际专家，而且他有一些突破性的看见啊。你跟穆勒，你肯定会领受一些观点和方法。那虽然这些方面，你就知道在社会上任何学问都是由老师、学生、真理文明、知识都是代代什么相传但是你今天在教会中你如果问人谁是你跟从的牧师，人家说王牧师你别难为我们了。第一，我们没有牧师；第二，虽然我们有牧师，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你看，那个失道之不传己位就是说这个在教会中那种传道授业那种为人这个为师为父之心已经什么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我们基督教目前败坏衰弱的一个核心的要素或者是标记。为什么呢？就是真理的传递呢，生命的传递呢，空前的苍白空前的混乱空前的这个肤浅为什么导致这种苍白，导致这种肤浅，导致这种混乱呢就是我给大家反复讲的，传道传道你要有传承，传承传承要有传统，传统传统要有正统，正统正统要有正解这个正解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今天很多人我高举圣经高举圣经，高举福音，高举基督，你怎么解释圣经耶稣基督是谁升天，升天堂是什么意思这些我们都不细讲了，也没有人细究了所以说这些方面师道之不传，真理之不传久矣这些方面呢，也不光是今天教会才出现的问题我就给大家再看了一节经文然后请大家翻到历代志。所以你看到历代志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他这个失败的历史，历代以色列教会失败的教训，在历代志15章第3节，和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驯回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什么好久了。说以色列人信神但是不信真神。那弟兄姊妹上帝在旧约时期特别向以色列人显现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结果谁不信真神都有他的理由，但是以色列人不信真神实在没有道理，但是事实就这样。然后讲说没有驯回的祭司弟兄姊妹，祭司最重要的是教导神的律法祭司最重要的是传递真道，带领门徒如果祭司仅仅是在那里献祭，那和巫婆有什么区别？和神还有什么区别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甚至祭司满心愿意上帝的子民什么犯罪因为上帝的子民犯罪了他们就来这个献牛了、献羊了、献鸽子了、各种赎罪祭了、摇了那个祭司就可以有吃的有喝的，发财了所以说这些方面你就看到，但是祭司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呢？没有训诲的什么祭司不但教导上帝的什么律法，然后这样讲说已经好久好久了所以说知道后来约西亚的时代上帝兴起约西亚约这个然后是发现在圣殿中发现神的律法书他们认罪悔改才带来教会新的什么复兴。好，弟兄姊妹在这个学童与传道系列我们已经讲了2讲第一讲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20节，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很多方面就知道 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财团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哎，有师父到徒弟，有徒弟再到徒弟啊，然后真理之道啊，师徒之道代代什么哎相传。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展现的啊，就是这种啊生命之道啊，这个也是啊使徒什么哎知道哎，这是啊。啊，包括西方教会也是历代说什么忽略的啊，甚至包括使徒信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有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和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这个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死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什么死人。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使徒信经中告白中最缺乏的，西方教会也最缺乏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把耶稣基督的传道授业带领门徒一笔什么抹掉了。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福音派了传不下去啊，改革中呢还传来传去啊，大家都是啊一言不合反目什么成仇，无情什么无义，那就是我们已经丧失了耶稣基督和门徒之间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啊，好朋友为朋友什么哎舍命啊，门徒也愿意啊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是什么意思？这是铁杆的生命的跟随，生命的情谊啊，这个师徒是耶稣为门徒舍命，门徒为耶稣舍命，门徒为门徒舍命，这才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啊。所以没有这种生命共同体，没有这个弟兄相爱喊山河，那这个基督教信仰就是一盘散沙，那基督教信仰就是狗咬狗一嘴毛。为什么呢？哎，你讲的对，他讲的对，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爱谁，谁也不陪伴谁，就看看谁讲的对啊，谁跟谁的人更多啊，谁出书力量更多，但是谁认识谁呀？啊，就像这个啊，就像我原来这个师母也知道，原来我们在家里做家庭敬拜啊，一个亲戚啊小朋友到我们家来，那我们这个读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们这个小朋友就读刘德华是我的牧者，那我说刘德华认识你吗？你认识刘德华吗？刘德华和你是什么关系啊？啊，所以说你就看到现在一些粉丝盲目追随的啊，其实是没有生命关系，没有真理关系啊。现在很多人啊嘴里说的哎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啊你还不如我的小朋友坦诚啊，刘德华是我的牧者，把这个耶和华变成刘德华了。当然我也不说刘德华坏啊，就是说哎呀，很多粉丝啊铁丝啊盲目幸福盲目崇拜，但是彼此之间呢没有那种相亲相爱啊，甚至啊好朋友为朋友舍命的没有的，都是忽悠人的啊，都是这个都是让别人为自己舍命的啊。这些方面我们真是要回到啊圣经啊本身。然后在上一讲中我们就特别讲到啊，约翰福音6章22节到啊71节啊，我们讲到啊，有吃饼得饱的信徒啊，他根本不是信耶稣啊，是利用耶稣吃饼什么得饱啊，利用耶稣进行啊维权啊，利用耶稣建立宪政、建立民主、搞民运、搞政治、搞操作啊，但是啊，也包括利用教会啊，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的啊。然后我们还讲到厌弃退去的门徒。啊，有的人看起来跟随耶稣啊，但是当耶稣说你吃我的饼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哎呀，那个吃人肉喝人血他们理解不了，问题不是他们理解不了，他们也不想理解，他们自以为是，哇，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能吃能喝吗？能吃能喝的话能吃多少啊，这根本不够啊啊，他们就难受，他们就讨厌耶稣啊，憎恨耶稣，觉得耶稣伤害了他啊，他们就有耶稣的门徒和追随者啊，变成了耶稣的出卖者、屠杀者、毁谤者。你要知道，那个使徒犹大，他是跟随耶稣的，他为什么最后出卖耶稣呢？啊，因为耶稣也是他讨 讨厌啊，耶稣也使他厌烦。本来他是财政啊，他是管那个钱袋的啊，他想耶稣做啊弥赛亚，做大君王，赶走这个啊罗马帝国的军事占领啊，赶走这个希律王的暴政专制，耶稣就做王，他不就成了真正的财政部长了吗？但是一看耶稣传讲悔改的福音，传讲和解的福音啊，一看耶稣没有真正做王啊，这个犹大就伤心失望啊，甚至他就说，哎呀，我试探耶稣啊，我把你卖了啊，我把你让人来抓你啊，你这个时候你还不反抗吗？这个时候你一反抗，那你就显明你真是军事的政治的救主了啊。所以说不管犹大是出于失望啊，还是进一步的失态啊，但是犹大也是那种啊厌弃退弃的门徒啊，这种他上吊自杀了啊，出卖耶稣的啊使徒啊。所以说不管是信徒门徒，哪怕你成为啊跟随耶稣啊，成为耶稣的啊管钱袋的啊，行神迹奇事的，外出传道过的啊使徒犹大，你也仍然有可能是卖主，什么哎卖友。那卖主卖友就说穿了，他就是和耶稣没有那种生命的关系啊，啊他就不是一家人啊，他就没有生命的连接，他就期望耶稣这样啊，期望耶稣那样啊，如果耶稣一旦不满足他的愿望啊，不能够成为他的工具，不能够成为他的拐棍啊，他就过河什么拆桥的啊。弟兄姊妹，这样的实力是多之什么忘恩负义，过河什么哎拆桥，翻脸无情，卖主什么卖友啊。今天教会中很多的基督纷争啊，也都是因此而什么哎生发的。好，今天我们就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51节我们就从这个失道的开端失道的开端，也就是说耶稣带领第一批门徒耶稣既然要传道授业耶稣既然要薪火相传我们就看耶稣的这个第一批门徒他是怎么得到的这第一批门徒到底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边先给大家分享这个要点我们从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51节，我们看到教义真理与生命的传承。就说有的时候你把教义传出去了可能仅仅是字句并不一定真正领受了真理，明白了真理只有当我们真正领受真理，明白真理，从头脑的什么知识转化成心灵的经历就像人谈恋爱一样，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只有这种圣灵的带来的心灵的连接，才使这个教义成为生命的真理，才使这个真理成为生命的什么内核，才使这个真理本身最终不是一个字句最终不是一个命题，最终不是一个教堂，最终不是改革宗神学，最终不是长老制教会最终这个真理本身就是上帝真理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什么生命所以能够达到这种体悟，这不是靠教义宣讲这不是靠一般的真理学习这是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永远不会认识到耶稣基督他这个位格就是真理，我们永远不会领受到原来这个生命之道就是因着圣灵与基督连接因着基督与父连接，因着基督我们也彼此什么连接，原来这个生命，这个新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一种生命的合一，就是一种生命的什么 廉洁啊，上上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的啊十七章啊，因为很多人现在把信耶稣就当作啊，我信一个命题了，我信一个福音书了啊，但是体会不到那种生命的合一，体会不到那种生命的连接。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啊，十七章的你看到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什么为一。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二什么为一的。那我们真正信主的人也应当有生命的合二什么为一。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关键不是说你在这个教会，他在那个教会，你有这个牧师，他有那个牧师啊，你是改革宗的，他是浸信会的，那关键是要有生命的合一。而且这个生命的合一是在基督里的进入、效法、享受圣父圣子圣灵那种永永远远的位格的生命的奥秘的什么合一。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样就讲到啊，第23节甚至讲，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着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他是我的心上人，你心里有没有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恋爱歌曲、从流行歌曲就看到真正的爱情、真正的朋友啊，不是辩论的道理啊，不是一同做个事，我是不是你的心上人？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我是否是你心灵的、灵魂的朋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才是约翰福音的什么经历呢？约翰福音的经历带领我们进入这种生命，进入这种结合，进入这种奥秘，进入这种合二什么为一。不仅是我们合二为一，而是我们这种合二为一啊，进入在基督里，进入在基督里那种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合二什么为一。哎，这是一种生命的什么契合。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教义啊、真理啊与生命的啊这种传承啊。所以在啊使徒约翰啊，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啊，他在约翰一书中啊一再讲到啊，我们见到过这生命之道啊，我们看见过啊，我们接触过啊，我们将这生命之道啊传讲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啊，在于生命的合一啊，在于这种位格的合一啊，在于这种心灵和诚实啊，按照在圣灵里，按照真理啊，与上帝的啊永永远远的啊生命的位格的合一。然后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啊三种啊两种师傅，一个是启蒙的师傅。我们看到启蒙的师傅是使徒约翰啊，他有很多门徒，但是都跟随耶稣了啊，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什么哎导师。啊，这个启蒙的师傅注重的是知识的传递啊，教给你 ABCDEFG 12345678，教给你这个啊律法、福音、受洗啊，这个叫啊这叫基本什么哎要道啊。请大家翻到在这个希伯来书啊，在希伯来书的啊第6章第1节啊到2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不必再立根基啊，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教训。那弟兄姊妹，这些教训呢是基督徒启蒙的要道啊，是基督徒启蒙的要道啊。让我们再看到啊，再看到啊，耶稣基督他作为生命的导师啊，他是有灵魂的契合。所以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啊，就没有人归向我啊。这是一种生命的什么 哎，契合的，啊，这是有着灵魂的悸动，啊，这是有着上帝的命定的。上帝的命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父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人，啊，所以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不过是啊圣父上帝预定的计划，他的定旨先见不断成全的什么，哎，过程有天命的。然后我们再看。最后我们讲到使命的传承啊，有一个神圣的导向啊，所以我们要带领人啊来到耶稣面前啊，就像这里讲到啊，你就看到啊第四十二节讲的，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传道授业啊，就是领他去见耶稣啊。我们基督徒啊，最终啊，确确实实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啊，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我们真正使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方面是啊使命的传承啊，这样一种神圣的什么导向。好，我们就啊从这段经文啊一一讲起。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啊奥秘啊，但是奥秘也是啊，神的灵啊，神的圣言啊，把这些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那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介绍这个啊真道传讲，真道系列八十四讲啊，尤其是当我们讲到学道、学统与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虽然是最后的一个系列，但是是最难传讲、最难领受的系列啊，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好久了。我们领受耶稣、领受真道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以为这是主的殿，这是主的殿，这是主的殿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早已经把主的殿变成了贼窝。其实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撒旦魔鬼的后裔。主，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分享着学童与传道的时候，你再一次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啊，使我们完完全全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神学放下啊，把我们的事业放下，把我们的冠冕放下啊，让我们匍匐在你面前。主啊，你的名我们要寻求，请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你呼召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啊，包括你在圣经真道八十四章中你赐给我们的呼召、引领、旨意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断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十五圣灵内证，让我们真正能够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主啊，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样，但是当你的圣灵的风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出死入生，我们就能够被从黑暗的国度牵引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就不再是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约翰福音有它啊非常的独特性啊，因为约翰福音是主所爱的门徒啊，使徒约翰，而且他是在晚年写的啊，当他晚年写的时候啊，真的是啊如火什么纯青，圣灵充满啊，是他针对教会的问题。弟兄姊妹，当时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我们基本上不知道了。当时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不传福音，不信耶稣，对不起，这些都是你这个被洗脑领受的啊。当时啊，使徒约翰所面对的啊，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马基安异端啊开始兴起了啊，这个马基安异端呢 啊，这个我们就常常讲到过啊，以新约圣经啊，保罗书信啊，否认啊旧约圣经啊，以这个福音否认什么律法啊，以耶稣基督啊，以及圣父来否认耶和华上帝啊，他们就认为耶和华上帝是战争之神啊，是报仇之神啊，是杀戮之神啊，是创造之神，是一个低等的神灵啊，只有耶稣基督啊是高贵的啊，所以他们不信耶和华，他们只信耶稣基督，只信耶稣基督的父，觉得更高级、更崇高、更慈爱、更有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今天教会里很多人啊，不讲旧约圣经，只讲什么新约圣经啊，不教导律法，只传什么福音啊，不信耶和华，只觉得我信耶稣啊，你就知道这是受了马基安异端的什么影响。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弟兄姊妹，这个约翰福音的前两节啊，其实就把马基安异端的前三点全否定了。为什么呢？第一点啊，你就知道当这个使徒约翰这样讲的时候，他回到什么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那创世纪就是律法书啊，所以说使徒约翰说耶稣绝对没有废除旧约圣经啊，耶稣绝对没有废除什么律法书，而且耶稣不光没有藐视否定耶和华，耶稣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因为耶稣本身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而这位耶和华上帝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啊，是非常的深刻啊，是非常的实际，尤其是针对啊这个当时教会中马基安异端的以新约圣经反旧约圣经，以福音反律法，以耶稣基督反对什么耶和华啊。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使徒约翰的教训，我们需要重新再次的警醒谨守，反对啊，抵挡啊马基安异端的毒教在今天中国教会中的毒害。那弟兄姊妹，当然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刚才我也给大家讲啊，所以说约翰福音啊，并不仅仅是说哎呀你信耶稣升天堂，对不起，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啊到末了讲的就是师徒之道啊，耶稣说你们来啊跟随我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第一章三十五节啊到啊五十一节，你看四十三节，又是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一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做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没有跟从耶稣的，今天很多人是把信耶稣当作升天堂的敲门砖，升天堂的工具，他们是利用耶稣吃饼得饱，但是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啊。让我们看到啊，约翰福音的啊最后一章啊，也是落实到啊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二十一章，你看到啊这个啊耶稣暂时对这个彼得讲啊，你看到第二十一章的十九节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哎，彼得死也是荣耀上帝，被钉死是荣耀上帝。说到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看。耶稣说什么？你跟从我吧，啊！然后你就看到第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你跟从我吧。”就说弟兄姊妹啊，你要看到耶稣从他服事的开始，啊，耶稣从他服事的末了，反复所讲的是：“你跟从我吧。”哎，这就是师徒之道啊！耶稣就是作为他们的拉比啊，作为他们的老师。啊，然后这个不管是其他门徒啊，还是彼得，哎，你跟从我吧，啊，这弟兄姊妹，啊，所以说我们要归正归正啊，啊，我们要再次真正成为基督徒，啊，真正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好，然后我们再看， 所以我们讲到，当然约翰福音还有很多的信息啊，希望我们求主怜悯啊，我们在这个系列中啊，会把这个约翰福音啊，啊，我们从这个啊，从这个血统啊，这个到底耶稣最爱的门徒啊，耶稣怎么带领他，他从耶稣领受了什么啊，我们从这个使徒约翰的啊被呼召、被栽培、传道来领会啊啊，今天我们需要啊基层的这个血统啊与传道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再分享一句，你就看到啊这个约翰福音啊里边的深刻啊和这个人不愿意领受约翰福音。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九节，十七章第九节说：“我为你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哇，耶稣这句话把人得罪死了。耶稣今天还在啊，耶稣爱所有的人，耶稣想拯救所有的灵魂。我说你别让胡扯好吧，这不是耶稣讲的，这是魔鬼骗人的。这不是耶稣讲的，这是魔鬼骗人的。耶稣不为世人祈祷。哇，这把很多基督徒、把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得罪死了。怎么耶稣还不为世人祈祷啊？耶稣的心意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得救吗？我说那是你想的。所以你就看到在十七章的第九节就讲，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耶稣所传讲的并不是天堂之道，耶稣所传讲的，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啊，天父把羊赐给我啊，我为羊舍命，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这样一种相属相爱啊，忠贞不渝啊，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一种生命之道的啊，是相属相爱啊，不离不弃啊，这个是生死相依的啊，没有这样的感情，没有这样的连接，你不要说是跟随耶稣的，也不要说是基督的什么门徒，你不管是吃饼得饱啊，你不管是现证弥足啊，没有饼吃了，没有神迹开了啊，不能够升官发财了啊，不能够出名了啊，那你就啊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啊。说这些方面啊，不管是信徒啊，还是门徒，还是使徒啊，都有可能并没有真正的领受和进入这种生命什么哎之道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啊，在此约翰同两个门徒啊站在那里。说弟兄姊妹啊，那时候很多人收徒弟啊，就像今天在社会中，中国人也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也啊，所以我们小学有小学老师，大学有大学老师，中学有中学老师啊，教会中也有教师，也有牧师啊，所以说文化啊，这个文明真理啊，都是通过老师到学生代代什么相传，这是常识啊，我们也不要讲了。所以刚才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就这两个门徒是约翰的门徒的啊，当时法利赛人啊收门徒啊，你就知道啊，你就看到啊第一章的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啊，问他你是谁呀？啊，你怎么收徒弟？你怎么为人施洗呢？那我们已经知道，我就不多讲。啊，当时犹太人中啊，有很多学派，很多人收徒弟的。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保罗是加拉列的高徒。啊，当时存在几个收徒弟的学派，一个是法利赛派，啊，第二个是撒都该派，啊，第三个是艾瑟尼派。啊，艾瑟尼派是一种隐居在死海的深山老林里啊，隐居的没有记载在圣经中啊，但是可能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更有一点艾瑟尼派的味道啊，因为艾瑟尼派不住城市，甚至不住乡村，他们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什么野蜜，所以有的人考察呢这个施洗约翰可能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来讲，更多是属于那种艾瑟尼派。艾瑟尼派就是隐居的，在旷野中的离世灵修的不与人间往来的这样一种。但是无论如何，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 这是上帝的什么？被羔羊。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时洗约翰啊，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贬低耶稣，他说耶稣是老几啊，我是天下第一。很多人做师傅都是文武第一，武无第二啊，我是啊写的文章最大，我讲的道最大，我带徒弟最大啊，这都是啊师尊师尊嘛啊。但是耶稣也说，哎，我是你们的什么、哎、师尊。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啊，他就为耶稣做什么哎见证啊。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老师的心肠是，老师本身他是在不断的寻求真理的。他也愿意学习明白更多更深的什么真理，所以你就看到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受洗的，就是按人间的次序来讲啊，耶稣说啊，我们应当理当尽主般的义，那就是说施洗约翰是在先的啊，耶稣是在后的，施洗约翰在传道上是先辈是老师啊，耶稣是后辈啊是门徒。但是施洗约翰却承认耶稣成了师父，而且耶稣不仅成了师父，耶稣是比他更大的师父。使徒约翰、施洗约翰甚至讲，我连给他提鞋都啊不配啊。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啊，就是我，那在我以后来的，在我以后来的当然是后辈啊晚辈啊，但是我给他解鞋的也不配，就是我做他的仆人都不配。所以说一个老师啊，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有生命更有学位，这也是一个很谦卑的啊一个啊老师啊。但是施洗约翰不仅是承认耶稣啊比他更大啊，耶稣是他是用水给人施洗，耶稣是用火用圣灵给人施洗啊，甚至耶稣本身就是神的什么哎羔羊。所以施洗约翰他作为先知啊，他不过是传讲一定的真理啊，传讲一定的信息啊，但是他自己没有一种确信，没有什么确信呢啊。你看到啊第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他说：“我不是基督，啊，就是我不是受膏者，我不是那位上帝与人之间的连接者，啊，所以说你就知道施洗约翰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自觉啊。第三，我们再看，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到这是神的什么？哎，羔羊啊！当我们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在旧约圣经中，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啊意象啊。第一个，这个羔羊我们就知道啊，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的时候杀了羔羊啊，然后把血涂在门框上，上帝一看到这血就 Passover 就越过去逾越啊，就不击杀他们的啊长子啊。所以说这就是逾越节的什么哎羔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甚至在创世纪啊，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带着他自己独生的子啊以撒去献祭啊，要用以撒来献祭，但是上帝亲自预备了什么哎羔羊啊，甚至在耶和华的山上上帝必有什么预备啊，所以那羊啊也是有非常啊丰富的啊预表啊。另外我们在这个礼仪律中啊看到这个替罪羊啊，祭祀啊，每年要找一只啊纯洁的羊来，啊，把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啊，使他这个把以色列人的罪孽转移到这个羊的身上，啊，就把它放到旷野什么哎之中，啊，象征着以色列人的罪啊也被啊转移啊被除掉啊，所以这就是中国人我们全世界都知道的替罪羊。所以说耶稣基督啊，他是。啊，这个耶和华所预备的羊啊，他是逾越节的羊羔啊，他也是真正啊代替我们啊受刑受罚啊，我们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啊，他的公义转移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因信什么诚义，哎，这就是，所以使徒约翰讲，这是上帝的羔羊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证。这个见证本身就是从律法书，这个见证本身就是从旧约圣经来的。所以你就看到使徒约翰，当他见证耶稣的时候，他总是高举旧约圣经的。那所以说，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使徒都是高举旧约圣经的。耶稣基督也高举旧约圣经。耶稣基督说，我来末上我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指律法书和先知书，就是指整个旧约圣经。啊，所以说耶稣在这个升天之前向门徒讲解耶稣，就指着律法上的话、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这也是旧约圣经的。所以说，不管是使徒约翰啊，不管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都是高举旧约圣经的啊。所以这就一马肩一端，把旧约圣经，尤其是把律法书废掉，认为陈旧，认为过时，认为是犹太人的，认为是摩西的，是恰恰什么相反。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你就看到，这个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什么？爱真理啊。所以这个使徒约翰把忠诚于他的两个门徒给他们指给耶稣，使他们转向耶稣。从这两个门徒与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师徒关系啊，然后再转向与耶稣的师徒关系啊，所以这样的个使徒约翰这样的心肠啊，在今天教会中是罕见的啊。今天教会牧师整天吵架啊，我的羊又跑到你那里去了啊，你又偷羊了。所以我们都是啊，争夺门徒，争夺信徒，争夺会友啊。这个牧师之间啊，也是这个不亦乐乎，这是瞎点的心肠啊。然后我们再看，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姊妹，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问你：“你要什么？”当这个所罗门蒙上帝的悦纳，他的祷告达到天庭，上帝向他显现，所罗门你要什么？所以今天你听我们这个圣经真道八十四讲，你心中的渴慕是什么？你心中真正想要什么？要的不是王志勇，要的不是要的不是圣经，要的不是自己，我要明白，我要真理，我要智慧，我要真正认识上帝，我要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我要真正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生命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心里的渴慕到底是要什么。然后说，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这句话说得更深刻。耶稣，我们不是要别的，我们只是要你。我们不是要别的，我们只是要跟随你。我们不是要别的，我们只是要和你同行。对，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要神的东西，但是真正要神的少。很多人真正听牧师讲道得造就，但是真正要牧师的也少。很多人真都想得到爱情，但是真正要爱人的少啊，真正要爱人的少啊，只是要爱情的、要幸福的多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两个门徒回答的非常匪夷所思，但是非常平凡、非常深刻，是说。拉比就说：“我的老师啊，我的主人啊，你在哪里住？让我跟随你，让我和你一起生活。啊”弟兄姊妹，让我跟随你，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我一起和你 传道授业，这是师徒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几乎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再看，那当然拉比翻译出来啊就是父子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 master 啊， master 我们就知道啊，很多这个硕士学位就是 master 其实是大师了，但是现在很多硕士也什么都没有学到啊，只不过是被别人洗脑的更惨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 master 啊，这个大师啊，这个老师什么意思呢？啊，要攻克什么其身啊，言为啊，这个言出法随啊，甚至行为啊，师表啊，这地方啊，真正为人师表是不容易的啊，要成为拉比。要成为主人啊，要成为啊，就是我这样给大家讲，你的理性要统帅你的情感啊，不要跟着感情走，不要跟着感觉走，要跟着真理走啊，这不容易的。理性要统帅情感，你的情感要统帅你的意志。当我们说信主的时候，哎，就是信主；当我们说结婚的时候，就是结婚。君子以言，驷马什么难追呀？啊，所以你要知道，人的意志是空前的薄弱，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啊，离经叛道。所以我们的意志啊，就像脱缰的野马。你能够控制你的意志，离恶行善，你这个人不得了。和理性啊，引导你的情感，情感来引导你的意志。意志做出正确的抉择啊，所以这就是灵魂的秩序啊，然后灵魂再用身体来分别什么为圣啊。但是大多数人你知道是身体带着灵魂走啊，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有房子，哪个地方有享受，哪个地方身体有安逸，哎，我就去哪里。那现在社会差不多人都是这样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其实都是身体的需求啊。人的灵魂都是跟着身体走啊，我们的意志往往跟随我们的感情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真理就舍到一边啊。所以当讲到一个 master 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这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心灵的秩序啊，第二个层面是身心的秩序。心灵的秩序是指理性统帅情感，情感统帅啊意志，意志做出正确的抉择啊，这是心灵的秩序。第二个是身心秩序，身心秩序是什么呢？啊，不要身为物役啊，不要身体被物质奴役，被环境奴役啊，被世界奴役啊，要身体要听从灵魂的召唤啊，你要有灵魂。很多人是行尸走肉，很多人是酒囊饭袋。很多人就是一摊肉啊，一堆肉啊，是这个方面啊，叫肉人啊，属肉体的，这就是圣经讲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啊，血肉之躯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当圣经讲的拉比啊，翻译出来就是父子啊，这儿这个父子不是一般的父子啊，这儿这个父子是 master， 是指大师的。好，那我们再看，耶稣说，哎，你们。来看，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也没有说啊，我给你个教理问答，你就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我就给你一本圣经，从此你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耶稣说，你们来看，说弟兄姊妹，真理和真道的深刻之处，不是眼睛读到的，啊，不是头脑想清楚的，是整个的全人去看。是整个的全人去领悟啊！以色列当初坐在上帝的脚下，门徒们坐在耶稣的脚下，他们不仅仅是领受一种声音，而是他们的理性、情感、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身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来爱耶稣基督的。这是一种全人的伴随，全人的同在，全人的生命的合一。朋友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啊。那时约有什么神证了啊，听见约翰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人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安德烈也是十二个使徒啊之一。但是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是谁啊， 另外一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约翰非常低调，约翰本来是约翰的门徒，约翰本来是约翰的门徒啊，是这使徒约翰的门徒，后来他就成为啊使徒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啊，其中就有一个安德烈，另外一个是使徒约翰。然后我们再看，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我们所盼望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大先知，那位大祭司，那位大君王，那位我们要听从的先知，那位历代的盼望，那位大卫的后裔，那位耶稣的苗根。”哎呀，所以当他跟随耶稣以后，他心中充满了欣喜，他心中充满了狂喜，他心中充满了啊生命，他心中充满了一种圣火。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一个真正的师父见到门徒，一个门徒见到师父啊，这是这个天地之间最神圣的相遇啊，最神圣的啊相遇。和这个方面是心有灵犀啊，一点通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啊，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啊，你是啊。于是他领他去见耶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个做门徒的，我们每个教会的会友啊，我们自己啊要带领亲人信主。但是你带领亲人信主，你心里要有火热，你和这个教会，和这个牧师，通过这位牧师，通过这个教会，你和基督有一种生命的联合，生命中有一种欣喜，生命中有一种狂热，生命中有一种疯狂，生命中有一种满足。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哪怕你不让讲不让传，我们不能不讲，我们不能不传，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要有这种神圣的疯狂，神圣的欢喜啊，神圣的火焰啊。所以这个安德烈啊，他很开心，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快来快来。哎，就拉着啊这个西门啊去见耶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啊。耶稣啊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要成为基法啊。”这就是著名的啊使徒彼得。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安德烈不是那么出名啊，但是彼得却是非常出名，被上帝重用的啊。所以这个彼得这个被上帝重用的，是被上帝不那么重用的人带进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带领人啊，信耶稣带领人到教会来是非常重要的啊。也许我们像安德烈一样啊，最后啊默默无闻啊，也许像安德烈一样我们不如彼得，但是无论如何带人来见耶稣，带人来见耶稣啊。也许你带到那个人啊，就比你更为上帝所使用。所以说啊，但是耶稣一见彼得也是心有灵犀，哇，彼得。所以这儿就特别强调啊，我们就看到安德烈啊，耶稣没有给他再起名字。耶稣看到西门，你叫基法，基法的意思拍出什么意思呢？磐石啊，你是磐石啊。彼得，你要成为教会的什么磐石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啊。然后这个彼得又成为磐石的磐石，这个方面我们今天没有人这么解释，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是教会的磐石，但是当耶稣建立教会的时候啊，耶稣是栽培门徒，尤其是那些使徒啊，像彼得这样的人，使他们成为磐石的磐石，成为柱石的柱石，建立教会就是栽培同工啊，就是像我给大家讲的犹太塔木德圣典啊，这个先贤故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啊，摩西传给约书亚啊，约书亚传给啊众长老啊，众长老传给众先知啊，众先知传给犹太公会啊，真理是代代什么相传。好，然后我们看到 利利去，啊，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说弟兄姊妹，我们跟随耶稣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呢，是别人介绍我们，带领我们到耶稣面前；另外一种方式呢，是耶稣亲自呼召你，亲自向你显现。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儿啊，耶稣亲自遇见腓力，腓力来跟从我。那耶稣也特别的亲自的呼召保罗，他本来是扫罗，本来是不信耶稣、追杀基督徒的，但是耶稣向他什么来显现。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别人介绍来信耶稣的，还是耶稣亲自所拣选的，都是耶稣所说的：“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我的羊听我的什么声音。”然后这腓力是棺材大人和安德烈啊彼得同城，啊，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弟兄姊妹，他心中也是啊充满啊欣喜啊。腓力找着拿单业啊，他就像安德烈找着西门一样，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充满欣喜啊，充满迷醉，充满真理的圣火。弟兄姊妹，传道传道，你传什么道啊？你要使命的传承是什么意思？我遇见弥赛亚了。这个遇见不是遇见，是神圣的相遇，是神圣的相遇。因为有了这个神圣的相遇，生命中充满了喜悦，生命中充满了满足，然后把这个喜悦，把这种满足父辈满意再传递给别人，这才叫使命的什么传承。而使命的传承不是因为你得了只言片语啊，不是因为你得了个教理问答，不是因为你得了本圣经，这些都是重要的。那使命的传承是因为你有了生命的相遇，你与耶稣有一个神圣的相遇、神圣的相会、神圣的契合、神圣的连接、神圣的合一。如果没有这种合一，没有这种满足，没有这种欣喜，你不可能有使命的传承的。啊，所以就像安德烈找到西门啊，就像腓力找到拿单业，我们遇见耶稣了，啊，这个律法书上、先知书上所写的那一位啊，女人的后裔，那一位大卫的后代，那一位耶西的苗裔，那一位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传福音，他心中是何等的欣喜。拿单也对他说，拿单也不感冒，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拿撒勒是穷乡僻壤出刁民，穷乡僻壤出刁民，那地方哪有什么好东西好人啊？那地方没有好人，就是河南有什么好人？所以这个，所以拿撒勒啊看不上啊，但是腓力仍然不放弃，你来看，你不要道听途说，你不要自以为是。啊，你要来看啊，所以这些是非的，不要放弃啊，传福音不要放弃。耶稣看见拿单业来了，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弟兄姊妹，这个拿单业听到这句话要哭了啊！一个人被称为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哇！如果有的牧师，黄小牛牧师，如果弟兄姊妹给他讲，啊，特别是唐荣如牧师给他讲，啊，赵忠辉牧师给他讲，啊，加尔文给他讲，说黄小牛牧师，你是真以色列人，你心中没有诡诈，你不知道要掉几斗泪呢。所以说，你就知道，耶稣直指本心，耶稣直指本心，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你心里啊没有诡诈，那他也心里是有印证的啊。他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这样知道我？”所以那他也说的很简单：“你怎么这样认识我知道我？” 那半夜吓坏了，还非常吃惊，哇，咋回事？啊，然后岳志辉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无花果树呢，啊，是代表啊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请大家翻到弥迦书。在旧约圣经啊，弥迦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在弥迦书的啊第四章的第四节，说人人都要坐在啊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但是第三节特别讲，他必在多国中，多国的民众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是联合国门前可的。但是第二节更重要啊，第二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啊，然后我们又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什么啊？西安，啊，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训诲必出于西安是指律法的，这 law。所以说，坐在无花果树下是指什么呢？上帝给你的三大祝福，第一个祝福和平。啊，没有仇敌杀你抓你啊，这个攻击你和平。第二，无花果树的果子很有营养，有吃的。第三个，学习律法啊，所以无花果树下、葡萄树下就代表这三个和平啊，你有和平。第二，你有吃的，你有无花果树，随手可以摘来吃。啊，家天心理，否则没法读律法书，饿死了，饿昏了，穷人的眼睛饿绿了，那是没法读律法书的，啊，所以说如果没有和平，你怎么研究律法书？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物质的供养，你怎么研究律法书？啊，但是你有了和平外在的环境，啊，有了物质的丰盛，你干什么？哎，我们要研读上帝的律法书，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犹太人眼中啊，在耶稣的时代，当讲到那人在无花果树下，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祝福啊！你不管周围怎么样，你现在享有和平，你现在还有无花果树的果子吃，但是你更是研究律法，渴慕上帝，渴慕弥赛亚，渴慕上帝的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耶和华因着公义的缘故，喜欢是律法，为大为尊。你能够学习神的律法书啊，这是在无花果树下。所以耶稣说，这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什么诡诈的。好，弟兄姊妹，纳丹叶说，哎，纳丹叶现在不是说这个他是老几，他那个地方穷乡僻壤出刁民啊，不是要纳丹叶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说弟兄姊妹，这三点我们今天几乎都丧失了。拉比，你生命中还有拉比吗？还有你的大师、你的导师、你的老师、生命的老师吗？很多人没有拉比。第二个，你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的儿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上帝的独生的子，上帝从永世之中这个所生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当时说。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一般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和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上帝的儿子，是这上 啊，不告是上帝独生的爱子。这个独生不是指在时空之中，而是在永世之中，他就是上帝之子，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什么位格啊。所以这个认识也是不得了的认识。当我们讲到上帝之子的时候啊，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天使人啊都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啊，我们都是从上帝生的啊。第二个方面，只有耶稣基督是独生的啊，就独一无二的啊。第二是永世的啊，这是耶稣基督独特的。第三个，那我们本来是上帝之子，但是都成了魔鬼之子，我们在基督里又被收纳为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当你讲到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你明白这三重含义。第一，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子。第二，天使了人了，本来从受造的角度讲，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是从上帝生的，但是是在时间中，在时空之中的。第三个，我们在基督里重新被收纳为上帝的什么儿子。第三个说的，你是以色列的王。哇，弟兄姊妹，这句话今天我们吓死了。你说王，他不就政治吗？王权不是政治吗？啊，所以门徒对耶稣的问题，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被钉死，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啊！今天这个信息我们都不要的，我们只要耶稣做救主，信耶稣升天堂，但是我们不要让耶稣，不让耶稣做我们的王的，我们不让耶稣做我们的家庭的王，我们不让耶稣做教会的王，我们不要让耶稣做美国的王，不让耶稣做中国的王，我们是自己称王称霸，所以我们只把耶稣当做拐棍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三点都是非常啊罕见的。今天我们再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了。说弟兄姊妹，这个信啊是神秘的，这个信不是理性的抉择，信不是意志的抉择，所以这个信啊是神秘的，从上帝而生的。你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但是从什么？上帝生的。怎么从上帝而生啊？神秘的啊。所以纳单耶一开始侮辱耶稣，那三个人出什么好东西啊？那真是骂人的啊。但是当他真正见到耶稣了，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这个纳德耶的心中到底发生了何等的天翻地覆180度的大转弯？有谁说服他呢？有谁开启他呢？圣灵在他心中做奇怪的工作。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所说，你们要什么？重生。重生不是再生一遍，重生是从上帝什么而生啊。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啊，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什么身上。这个天开了，上帝的使者在啊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就是耶稣成为通天的梯子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8章12节。所以说你真正读懂圣经啊，你不回到旧约圣经，对不起，你一点都不懂。你不回到旧约圣经，你一点都不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道，使徒讲道，都是以旧约圣经为根本、为课本、为标准、为这个依据的。啊，让我们翻到在创世纪啊28章，在创世纪28章，我们快看到雅各的啊天梯，在28章第10节，我快给大家读。雅各出了别是巴往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啊，就在那里住宿，便失去那地方的一块石头镇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立在地上，但是梯子的头顶着天，所以这叫顶天立地啊。中国人叫大丈夫啊，其实大师老师应当是顶天立地天梯的。然后我们再看，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在梯子上，而是上去什么下来，耶和华站在什么梯子上 所以说知道那弟兄姊妹啊，这是天梯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说来话长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那天梯，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借着他我们到耶和华，借着他我们到父那里去啊，他是这个啊，真是这地通天顶天立地啊，他是天梯。那弟兄姊妹，认识耶稣基督是何其重要啊！当然弟兄姊妹啊，不光耶稣是天梯，靠着主的恩典，耶稣的门徒们也要成为天梯，他们也要传道授业啊！耶稣对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成为你们什么同在，那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那不接待你们的就是不接待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耶稣的天梯之下，那门徒也成为某种形式的天梯啊，耶稣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那我们基督徒因着圣灵的膏抹，我们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啊。耶稣传道授业，我们也要传道什么授业，耶稣带领门徒，我们也要带领门徒。当然我们这个带领，我们这个天梯，我们这个先知祭司与君王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是我们的师尊，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是我们，耶稣是耶和华上帝啊，耶稣是万有啊的源头，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啊，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啊承重者。各位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这样给大家讲到啊，启蒙的师父，这个使徒约翰对安德烈来讲啊，使徒约翰对于这个使徒约翰来讲啊，就是他们启蒙的师父啊，给他们有一些知识的传递啊，这个知识的传递，看呐、啊，神的羔羊，哎，这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神的羔羊什么本身，耶稣基督却是天梯本身，耶稣基督乃是生命的拉比，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独生的子，耶稣基督乃是以色列的什么王。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生命的导师，这种生命的导师是有灵魂的契合的啊，就像这个当耶稣一见到纳单叶啊，一见到我们就看到啊，当耶稣看到啊纳单叶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啊，这是真以色列人啊，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耶稣知道人心里到底在寻求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做老师的要考察挑选学生，做学生的也要寻找挑选老师，但是真正形成师徒的关系是要有生命的什么契合的，也就是说我父把羊赐给我啊，我的羊听我的什么声音啊。我们在社会上做老师的啊，在这个教会中做牧师的，大家通常讲哎，透脾气啊，有缘分啊，一拍即合啊，一看就是他，你不管怎么讲，没有心灵的契合，永远没有生命的关系啊，生命的关系就体现在心灵的契合上。但是生命的导师啊，是指他不是一般的给我们传递知识，不是一般的给我们传递教义啊，不是一般的是你的恩人帮助你啊，而是你得着生命啊，使你得着使命啊，使你知道啊你要寻求什么，知道你心中真正的渴慕，知道你心中真正的需求，知道你是西门，但是更知道你要成为彼得啊，知道你是西门，知道你所是，但是更能够知道按照你的潜能，按照你的才能，按照上帝给你的使命，你会成为彼得，你会成为磐石，你会被上帝什么重用，这才叫栽培人的啊，是你产生生命转向的啊导师的生命导师的啊。然后当然我们看到啊使命的传承啊，这个使命的传承啊，不管是安德烈召来西门啊，还是腓力召来纳单叶来见耶稣啊，我遇到基督了，我遇到弥赛亚了，这是使命的传承。弟兄姊妹，我们使命的传承不是只言片语，我们使命的传承不是给人冷冰冰的教义，冷冰冰的圣经，冷冰冰的教会，我们使命的传承是薪火相传，我们心中要领受圣灵的烈火，我们心中要有耶稣基督，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讲，我遇见基督了，我遇见弥赛亚了， 有一种神圣的什么火焰。好的，兄弟们，我们要认识上帝赐给我们的老师。有的时候我们要珍惜给我们启蒙的师父，教导我们学习 ABCD， 教导我们学习一二三四五下山大老虎，教导我们打转没拉稀，打转没拉手拉佛西，我都不懂音乐了。但是无论如何给你启蒙的那些，不管是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方面的老师呢是众多的。三人行必有什么我师。但是第二个方面，你要寻求生命的导师。这个生命的导师像耶稣作为门徒的生命的导师。那耶稣说，我是你们的拉比，我是你们的师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种导师，这种生命的导师，当然最终只有耶稣，只有耶稣配得。当然耶稣也把这种门徒培训的使命赐给教会，赐给牧者，赐给耶稣真正的什么门徒们，生命的导师。第三个方面，得着使命的传承。使命的传承就是由这种连续性，我们带领人来见耶稣，到底耶稣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就把耶稣的教训代代什么相传，使人更多的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使人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真理上的连续性，生命上的连续性，传道上的连续性，生命上的连续性。这就是大江大河源源流长，串流不息。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我们不多讲，在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就是著名的迦南婚宴，耶稣是变水什么为酒。我最终给大家讲三点。和这个字句性的教义就是水。婚宴的时候需要喝酒的，但是这个水是没有味道的，不能够给人带来喜乐，不能够让人庆祝的。说教义就像水，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就会变成真理，就是说由头脑的知识变成心灵的什么经历，就像这个六缸水就变成了什么酒。当你就喝这个酒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可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把好酒留到如今，说是什么叫生命啊？好酒，好酒，这酒能够使人陶醉。和弟兄姊妹，真正的生命是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是由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陶醉，让我们狂喜，所以说生命之道不是一般的字句上的教义，也不是一般的得蒙光照后的真理，而是真正我们品尝到主恩的滋味，而是真正的有圣灵、有基督、有三一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生命之道，这是薪火相传，这是师道，这是师道的开端，这是师道的什么根基？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分享学徒与传道，我们真的是恐惧战惊，因为当初历代之中的教训，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好久了。在今日教会中，我们也常见到很多人只讲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很多人只是传福音传福音不讲律法，很多人只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没有了耶和华上帝。主啊，真的是求你使我们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真正的归回旧新约圣经律法和福音，耶稣基督和耶和华那真正的契合合一之道。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就把时间交给小宁牧师。
好，谢谢志勇牧师。 四道子开端来跟从我，哇，听到我们这是谁能够听到听明白呢？来跟从我，谁能够听到这是谁说的呢？谁能够愿意跟从呢？罪牧师开始就在这个教义真理生命的传承上就特别提到传承啊，就是当然呢，这个如果你没有传承，你怎么传道呢？这个道啊，他讲到传道、传承、传统、正统、正解，最后是按正义分解圣经，而且圣经是整全的，不是拿只言片语，或是拿几节经文，或是拿新约圣经来界定一个教义。他特别提到小众信仰啊，或者小派信仰。其实他前面提到的真是一个什么，就是、说是怎么传道，传什么道，其实是什么？传圣经所启示之道，传新旧约圣经启示之道。后面的传承，中间的传承、传统、正统啊、正解啊，其实是访问古道，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回归圣经、访问古道，实际上是这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或者大的一个指南啊。特别提到也提到来跟从我吧，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再一次又在这里听到。那在圣灵里面呼召我们的那个听到主的声音，是师徒之道，同时也是主仆之道。那么就讲了三点啊，就是一个启蒙的师傅知识的传递，生命的导师，灵魂的契合，和神圣的那个使徒的传承，神圣的导向啊，经常是一个三视角的关系。那么知识的传递就是什么？传递什么呢？那内容啊，那真理啊，啊。真理是位格性的，指向弥赛亚，指向基督。真理不是字句，那水是没有味道的，这个不是小教的问答啊，不是教义，不是这些，包括最我是讲的第二系列到第五系列的第六系列的，甚至是那个教义神学等等这些。但这些是一定是好的，一是对的，一是重要的，这是工具，指引我们真正的认识有位格的又真又活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真正的三一上帝。也就是说第二点就是说灵魂的契合，你没有重生的生命，你怎么能够传讲神重生之道呢？那人的责任就是悔改，神呼召我们，神的指明就是说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视角是个目的视角的，就是要有生命没有生命没有这样的生命的恩典，就没有真正的后面的我们说对我们是经常提的恩典之下的恩情没有真情真意最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来传讲，以神圣的导向，是使命的导向来传道传道什么还又回到前面了，要有传承，要有传统，要有正统，要有正解，正解圣经，对不对最后我想的话就是也最后不是讲到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我爱老师也更爱真理，其实他这里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因为对老师的这个尊敬和爱的而忽略了对真理的质疑，要不断的搞清楚真理那我们这里说你不要对牧师的这样的尊敬和爱戴忘记了你自己本身要回归圣经，访问古道，这是最重要的。以前最后不是讲过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走万里路不如有名师指路，有名师指路不如自己感悟。那我们这个自己感悟是什么意思呢？自己领悟就是圣灵作为最大的老师来光照你使你明白圣道所以其实亚里士多德本身这个我爱真理，我觉得他是没指到位格性的，我们就知道这是位格性的，但真正的老师是基督真正的老师是圣灵所以这样这是恩典唯独如此，有这样的生命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因着学习真理因着我们都是真正的在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我们产生恩典之下的真情真意，产生以师以友的师徒关系最后我想说，其实没有生命你也做不好老师，也做不好学生，也不会做老师，也不会做学生。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师道的开端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有真正的生命。好，大家现在可以提问。 我们踊跃提问，然后呢我们到还是要最后的提完问之后，我们虽然时间有点晚，我们还是要请有人呢来讲几句话啊，讲真理的听到了得着，好吧啊，这样的话大家都有个啊有个交通。
好，
这么说
好，谢谢小杰牧师的啊总数，我们两个真的是一唱一和，感谢他这个真道之美啊，一唱一和，好，感谢主。然后我们看到啊，有的弟兄姊妹问啊，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啊，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啊，谢谢这个啊弟兄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讲，哎，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啊，或者是死里复活。啊，我们往往会这样讲的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读约翰福音，你看到耶稣不这样讲，耶稣说父差我来啊，父赐给我人啊，父啊，哎，我把我的灵魂啊交给你啊，所以说耶稣是啊，我们如果真正认识耶稣的话，是耶稣是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啊，所以到底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讲，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真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呢？那我们又知道有个圣灵引你的工作，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福音真正带领我们的导向和核心啊，是上帝本身，而且这个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就是海德堡教练文达所给大家总说的，我们福音当信的是什么？圣经中所有的应许，从创世纪啊到这个启示录啊，都是有上帝的什么应许啊。但是特别是使徒信经这十二条所概括的啊，我信啊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我信圣灵啊，我信永生，这十二条啊一条都不能少啊。但是总体来概括的话啊，这个福音的核心啊啊，如果和救赎有关系的话，我就给大家讲到圣父上帝与拣选啊，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我父把羊赐给我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啊，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第三个啊，圣灵上帝啊与这个重生或者是悔改啊。所以说啊，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当我们找到救恩论的时候，不能只讲一个位格，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落实啊。所以这就是使徒信经向我们所概括的，也就是我们在第二个系列道统部分所概括的啊。所以请这个啊弟兄姊妹啊想明白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啊，你回到啊第一个系列道统啊，使徒信经。好，说王牧师平安，如何界定圣经啊？我先后听到两种观点啊，圣经是一本救恩的书，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我不能够全面啊。曾斌弟兄，我们访问古道，尤其是回到清教徒神学、改革宗神学啊，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不隐瞒我们的观点，哎，我们是改革宗神学，我们是清教徒的传承啊，和这些方面我们不要啊躲躲藏藏啊。但是我们看到改革宗神学清教徒的传承，它的标记是什么呢？啊，标志是 Westminster 信条啊，也就是我给大家翻译的写的清教徒之约里边所收含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就讲啊，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福音。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律法。所以说你如果说哎，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啊？啊，你不要说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这是不懂的啊，百科全书多着呢啊。你也不要说啊，这个我再翻到前面看啊，你要不要说啊，圣经是一本救恩的书，这就把讲窄了啊。因为圣经不光是关于救恩的，圣经也包括啊治国，这个安身立命啊，齐家治国。圣经不光是包括得救的，得救只是开端的啊。圣经也不是一般的百科全书，圣经讲的就是律法与福音之道啊，这就是改革宗的回答，这就是威斯密特小教理问答啊第三问啊。当然这个是不是不要这么死板的领受啊？你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二问，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二问说，我得就得安慰，必须知道什么呢啊？我要知道我的罪有何等大
啊，我要知道啊，怎么在脱离这种罪。第三个，我怎么过一种感恩的什么来生活？那所以说，圣经也可以教导我们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从神的律法知道罪？啊，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从神的福音来得救？啊，第三个方面，我们又要回到律法，怎么从律法中学习爱主爱人，过感恩的什么生活？所以，沃尔西努《海德堡教育问答》的作者和注释者他就说，我们讲福音之前要传福音之前要讲律法，传福音之后还要讲律法。传福音之前讲律法是指啊，律法是迅猛的师傅，让人知罪。啊，讲福音是赦罪。然后讲完福音以后再讲律法，是指让人过一个感恩的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沃尔西努就讲，哎，圣经的真道啊，是律法、福音与律法。所以说你就看到，不管是海德堡教育问答，还是威斯密斯的小教育问答，改革中神学的经典总数圣经主要的教训向我们讲解律法与什么福音啊，我想这个事情大家好好的思考。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王牧师曾经说到华牧师建了一个平台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和小宁牧师啊联系啊，我就不给大家特别讲，我们确确实实有这个平台，我们这个系列啊，第一个是我们啊一定要以现在讲啊是最真切的最位格化的，我们有录音录像啊，然后会放到这个相关的网站上。第三点，请大家也祷告啊，我们会把这个录音录像整理出来啊，给大家变成一个书的形式。好，然后我们再看确实琴瑟和鸣，这琴瑟和鸣是啊，一做朋友做夫妻一做老师找不到感觉，一看他就烦，那他就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啊，这是基本常识了啊。所以说必须是同被一灵合感，同被一灵所感，琴瑟和鸣，心有灵犀啊，这是基本常识，不管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强扭的瓜什么不甜的啊。所以说感谢主啊，唯有在这里终极的真理和终极的老师可以是同一位师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师尊啊，终极的老师啊，耶稣基督他也是真理，他是终极的什么真理啊。所以说我们遇见基督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哎，令人欣喜。好，然后我们来看，我记得听道中听到过啊，这位牧师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师徒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甚至超过婚姻关系，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然后怎样正确理解这个观点呢？哇，这不容易。这个师徒关系为什么最重要呢？不是我讲，是耶稣讲。耶稣说，人这个凡是爱家人、爱父母、爱妻子、爱子女胜过爱国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耶稣把师徒关系看的是高于我们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啊，高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就是把和耶稣的师徒关系看的是高于啊父母子女关系，高于夫妻子女，高于夫妻关系。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好吧？今天是不是还这样看啊？争取啊，继续这样看啊，争取继续的，哪怕是夫妻关系。我常常讲，我们越是一同认识耶稣基督啊，越是更加接近耶稣基督，夫妻关系也就更加什么亲近啊。所以说，夫妻关系一定要有第三者。啊，没有第三者，你就会找第三者，但是这个第三者不要是人，啊，这个第三者应当是上帝，啊，第三者应当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夫妻关系啊，更加接近耶稣基督，啊，彼此之间也会更加什么亲近，啊，所以说师徒关系啊，啊，确确实实是啊，非常的啊重要，啊，甚至我最近有一个领会，当耶稣基督说，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新约，耶稣与谁说的？耶稣是与门徒说的啊，这个耶稣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啊，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都是指门徒关系的。所以这个新约首先是涉及到师徒关系的啊，这个方面大家继续思考。好，然后我们来看，福音包括律法啊，请解释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没有经验主义的训练，经验主义的训练是什么呢？要有逻辑，要有哲学，要有定义，要有命题，要有推理 啊，虽然当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啊，你最起码从经验主义的训练来看，定义啊，都有狭义和广义。我就给大家做个解释，啊，从广义而言，整个圣经都是律法，啊，因为律法是指上帝的什么训诲，所以圣经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啊思想。啊，当耶稣讲到诗篇的时候，也指律法上的话，因为诗篇也是上帝的什么训诲。说这狭义而言，律法是指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尤其是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律，哎，这是广义，这是狭义。所以广义而言，整个圣经都是律法书，啊，当然律法中包含福音了，啊，这个律法福音最早的应许，啊，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是在律法书中出现的。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广义而言，整个圣经都是福音书。啊，都是神爱世人啊，叫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在福音书中有没有律法的？当然有啊。但是狭义而言，这个福音是指什么呢？啊，狭义而言，这个福音是指上帝拣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啊更新啊，这就是使徒信经所概括的。那使徒信经中没有特别讲到律法。所以这是狭义而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经验主义的精准的界定出发，啊，否则就共产党打八路军，啊，耶稣基督就反对耶和华，那都是啊没有定义不清晰的，啊，我就给大家讲广义与狭义。好，然后我们再看，啊，请问啊，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第一，啊，耶稣基督真正道成肉身，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那上帝可以啊，不需要道成肉身，啊，上帝可以把我们都灭了，这是公义。上帝也可以啊，不用道成肉身就拯救我们，啊，但是上帝的旨意定之先见，乃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哎，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啊，第二个方面，啊，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啊，是因为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啊，是因为耶稣爱父，耶稣要顺服父的什么旨意，啊，所以耶稣我来了，啊，耶稣是甘心乐意道成什么肉身，向我们显明了爱就是委身。爱就是顺服，爱就是牺牲，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对上帝对父的爱，啊，他不是感觉，啊，不是只言片语，而是一种顺服，而是一种委身，而是一种牺牲。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就向我们道成肉身，一身作则，向我们完美的展现了，啊，圣父与圣子之间，啊，那种美好的。爱的合一和契合，啊，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是圣约的要求，啊，上帝与亚当立约，啊，亚当违背了约，违背了约怎么办呢？罪的公价都是死，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啊，但是，啊，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圣约的中保，啊，这就是福音书，啊，圣经所见证的，啊，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啊，他代表并代替我们成全神的律法，满足神的公义，使我们因信什么成义。所以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啊？我就给大家先总结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是上帝自己的预定和计划，啊，上帝所喜悦的。啊，第二个方面，啊，是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向我们完美的展现了神圣之爱。啊，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不光是展现神圣之爱，也确确实实通过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来这个拯救我们啊，做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哎中保。好，牧师有人说福音的核心有四个要点，就是神、人、基督回应，你怎么看？啊，我不怎么看，啊，我不怎么看，我不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是圣经中讲的。这些也不是大公教会的正传啊，大公教会的正传使徒信经这么简洁，为什么我们搞一些片儿汤穿丸子水片上打一棍，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一个呢？使徒信经多经典啊，那整个这个福音妖道，那我 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字字句句都是这么经典，几千年了，为什么我们不用使徒信经呢？反正用这个神人基督回应，我不看啊，我不考察这些啊，所以我说的有点生硬坚硬一点。其实过去我也乱七八糟的，你说我要看啊，福音派的、灵恩派的、印度教的、新纪元的这些东西我看了不少，但是我不给大家讲，我也不再那么查看，我更多看的是啊圣经啊，哎，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尤其是以使徒信经，好吧？啊，弟兄姊妹要学会经典的模式。我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经典的模式啊，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成全。我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经典的模式，律法、福音、律法。为什么我们不抓住经典的模式？那常常讲，哎，王牧师，你看这个不对的哪个地方不对呀？你看这个错误的哪个地方错误啊？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好吧，我就不细品。好，然后我们再看。今天只讲恩典不讲律法，这样算是真正的拯救罪人的福音吗？不是，弟兄姊妹，只讲恩典就没有恩典，只讲恩典就没有恩典，不讲公义，不讲律法就没有恩典，因为罪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哎，这叫公义啊！但是如今神的爱显明出来，用律法和先知作证，啊，一信耶稣基督成立，所以你不讲律法，你不讲公义，有什么恩典啊？廉价恩典、心灵鸡汤，那是假的啊，那是这个假的，那是毒奶。好，然后我们再看啊，求助救我们啊，脱离凶恶啊。有些教会完全不涉政治啊，理由是啊，耶稣说他的国不在地上啊。哎呀，这个是不明白圣经啊啊，弟兄姊妹，耶稣什么时候说他的国不在地上啊？啊，请大家看几节经文，我就给大家解释一节经文就好。啊，耶稣第一，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在哪儿啊？在天上会近吗？天国近了是在地上近了。啊，第二个，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哪儿啊？降临在地上。第三个，使徒这个启示录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降在哪里啊？降在火星上，降在水星上，降在银河系之外啊，降在地狱里吗？这是降在地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所以说耶稣的教训非常精准，你不要啊拿着一节经文或者错解的经文啊来解释起来啊，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你看第十四节，我已将我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那我们就讲的啊，我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不属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只想恶人，当然我们不想不属于恶人呢、啊，啊，这个恶人是属于撒旦的，当然我们不属于撒旦呢、啊，啊，但是如果是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天地日月星辰、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这个世界属于谁呀、啊？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的，啊，这个你要听严贤的讲啊，我就有一讲给大家讲到世界末日与新天新地，世界有三种含义，第一。这个世界是指罪人，第二，这个世界是指中国人的世界、罗马人的世界、犹太人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指受造界啊，指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啊。对于世界，最起码你有着三重含义的啊。所以说，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啊，是指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属于这个地啊。但是这个地、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属于上帝、属于基督的什么？哎，国度啊，这个方面一定要明白。如何唤醒这样的教会？哎呀，你唤不醒，我也唤不醒啊！但是上帝会唤醒他的啊！所以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讲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啊！所以说上帝会唤醒他的子民啊！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和器皿。好，然后我们再看理性控制情感啊，情感需要立什么样的志？如何在理性中充满情感，有点这个不是理性中充满情感啊，这些方面需要一些分类啊。人有身体也有灵魂啊，人的灵魂有三大功能啊，我们不说三个灵魂、啊、也不说三个部分，人的灵魂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认知，也就是理性啊，第二个部分是爱憎，也就是指情感 啊，第三个部分是指抉择，也就是指意志。所以我们通常讲，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有理性、情感、意志、知、情、意。理性是认识的，情感是爱憎的，意志是抉择的。所以你不能够把情感充满理性啊，首先明白这些概念的层次啊。但是理性离不开情感啊，情感也离不开理性，也离不开意志，这三者都是灵魂的啊，就像一个苹果一样，它是一体的，好吧，请大家理解。好，然后我们来看啊，关于哥林多前书六章六节啊，八章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啊，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万物都是借着他啊有的啊，我们也借着他有的。这句文法中的神和主啊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有一位啊上帝啊，这个上帝是指大能者啊，我们只有一位主，主是指耶和华啊。当讲到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是指自由拥有者啊，耶和华是他的名啊，直到万代啊。然后神呢，神有很多讲法啊，有各种各样的神灵啊，所以圣经讲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啊，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以色列人不信真神啊，耶稣说你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所以有真神也有假神啊。所以说神这个词呢是泛指啊，是指有的时候在啊伊洛黑大能者，有的时候在英文中是复数形式 God 啊。所以说我们指耶和华是单数的啊，是自由拥有的啊。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上帝啊，但是这个上帝这个神灵这个词是泛指的。但是当我们讲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哎，这个上帝是特指，是指耶和华的，好吧。然后我们看弟兄聚会处背景的神学，弟兄会聚会所背景的神学这讲说他们讲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尼士的神学是反律法主义吗？若是他，那跟平约瑟只讲恩典不讲律法是同属一个思想吗？我不认识平约瑟啊，平约瑟也不认识我所以尼多生的神学我就读过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这里就不做点评我们就只给大家讲圣经真道八十四讲你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你认识那最经典的、最正统的，其他呢不那么经典的、不那么正统的，你就分清楚了，好吧？我们知道尼德森是上帝重用的仆人，这个聚会所也有也是很多方面是改革宗的教训，很多方面也是很正统当然没有一个宗派聚会所自己很多人讲我们就把这个支流当成主流了。弟兄会的传统是支流，不是主流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圣经真道回到主流回到正统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然后我们看撒都该人问耶稣复活的事情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神原不是死人的神，那是活人的神，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你从这次讲道中你听了什么，你否则这个牧师讲道你不听然后你只是想让牵着牧师走，牵着老师走，那最后是很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这个亚伯拉罕虽然肉体死了，但他仍然是活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上帝，你要知道人还是活着的这个方面，这个撒都该人自由派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不相信死人复活，死人就永远是死人了但是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和以利亚来向耶稣显现死人复活灵魂不朽这是基本的教义的，好吧。前段时间种种原因没能按时进来领受，请问可以给我们录音吗？这个方面是同一个问题，好吧，请大家和黄小宁牧师联系。好，谢谢我对大家问题的解答就今天到这里。